非常有感染力呀。那因为你在，就好比在上海嘛，其实就是说，特别是在长三角这边，其实近几年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做相类似事情的人，包括你们在零售市场，我相信也会碰到很多这种同行业的品牌。那你觉得跟其他品牌相比，好评的最大竞争力是什么？
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也经常也会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那我就首先来说，我会觉得说，那好评最大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在于我们的创意和产品设计，就是在至少在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好评的设计是能够被大家所喜欢的，无论是它的配色，还是它的功能设计，还是它的品类的选择。所以有用好看的设计，这是好评能够不断去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对，那第二个其实是我们的传播，好评的传播好，经常就会大家都就同行都很羡慕我们的一个传播。那其实我们很愿意分享，我们经常就会说，其实没有什么玄学，就是真实的传播，真诚的表达。不加一些花里胡哨、高大上的一个词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以你能理解的语言去传播出去、讲出去，这我觉得是我们第二个可能比较核心的一个竞争力。那第三个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材料的技术的一个研发和应用。就好评在这个行业里面5年，就是能积累下来的那个基础其实是足够深厚的，所以我们会去每一季的新的产品，我们会去使用最前沿的一些材料，或者说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去把它落实在我们的产品上，去确保说我们的产品它不断是走在最前面的，对，然后不断的可以去推广一些新的材料，一些新的技术，对，永远就不会被超越，因为如果不再走在最前面的话，永远就不再被抄袭。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很多时候小伙伴经常也会很困扰，说：“哎，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刚做吗？为什么就有品牌就又做了呀？”其实我会愤怒，因为设计师都是一样的嘛，就是希望自己东西是原创的，原创了之后是能够被尊重的。对，然后我就经常会跟大家说，没有所谓，我们只要不断去创新。就大家就永远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不断的前沿，为大家呈现更新的东西就好了。对，人家是学习嘛，我们这个刚刚说的嘛，在整个可持续领域里面，有比较重要的词是共创，大家一起去协作嘛。哦，不再是以
明白，
前的
明
那
白。
种商业模式，说你竞争我，我竞争你。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商业其实是一个协作的一个模式，而不是说我树了一个很大的壁垒。
明白，明白。那我们也很好奇啦，就是好评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比如说，你们也会在哪些方面发力？这个也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可以，对，就是这跟我们最近发的那个5年的一个周年庆其实也相关，包括说我们最新的产品可以看到说，就是除了塑料瓶不再生以外，我们从今年的新系列开始，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再生材料，叫做废弃渔网。对，因为在整个海洋里面，除了塑料瓶、吸管这些一次性废弃塑料以外，有接近它甚至超过40%的废弃物其实是渔网，就是废弃的渔网。这个其实是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包括生物的多样性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但同时，渔网它本身是一个是尼龙，它是一个具备非常高使用价值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在想说，那这么好的一个好的品质的材料，就是在海上漂，这不是极其浪费嘛，对，所以我们下一个其实会去关注废弃渔网和海洋塑料垃圾这样的一个议题，去尽可能的去多去回收，甚至从海洋里面去把渔网回收回来，去再生成为我们一些新的用品。对，那这是从材料上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拓展。那第二的话，其实就是从品类上。从以前的包袋，可能我们会去往其他一些配饰，甚至是家居，甚至一些我们叫做住宿的一些塑料产品上面去拓展。未来希望说能够成为就是一个可以有更多不同品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品牌，让大家在想到说我想去 购买更有意义的一些产品，生活产品的时候，它能够从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去找到，而不是只是局限在一个品类之内，而且有更多不同的材料。那塑料瓶现在能够被越来越，现在塑料瓶再生的材料越来越多的品牌在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那这个起来之后，我们希望说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小力量，能不能够引起更多行业内不同的品牌对废弃渔网这个材料的重新审视和使用？因为只有更多的不同的品牌把这个材料使用起来，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回收量，我们的海洋才有可能被清洁得更加干净。对，但是未来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材料，我们会一个一个这样去探索下去。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期待啊。那最后，我们其实还是想问一个特别宏观的问题，因为其实现
嗯。
这两年，特别是这两年，比如一些欧洲的跟可持续相关的品牌，还有一些北美的可持续相关的品牌，其实都在国内纷纷开店。然后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有社交媒体上，其实年轻人包括小红书上，大家也都
嗯。嗯。
是非常火热呀。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就是潮
嗯，
流前线，那你觉得，你怎么看待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可持续品牌在中国的发展，然后大家会面临到哪些困难，又可能会有哪些机会？
嗯，那首先其实是从应该是从今年开始，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就是可持续品牌，就是独立的设计师和新创的品牌突然间就迸发了。对，
对。
就是我会有越来越多的每一个可能想要创新品牌的人，他们都会把可持续作为他们的战略和作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无论是任何领域，无论是时尚个护还是食品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发展要爆发之前的一个迹象。所以我相信说，可持续品牌无论是在任何不行业，它未来会发展得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新的品牌还是已经存在的品牌，都会去加入到可持续这个整个领域里面。国内国外其实都是，对。那它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爆发的期间，那它我们其实会也有一丝丝的一个担忧，就是在于说，那可持续它其实是很巧妙。或者说，甚至环境保护或环保这东西是很巧妙的一个点，就你不能太左，不能太右。就是如果当它成为了一个商业，所有商业都在追逐的一个标志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点担忧，说那大家是不是真实、真诚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消费者在那其实是非常易碎的。就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可持续品牌。但是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并没有完整的考虑到，或者说你甚至为了成本而恶意欺骗消费者，这其实我会很怕说它是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对，所以这是我有小小的担忧。但是 anyway，就是越多人加入，越多的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入，它可能能够让整个行业的发展它更加的。稳固吧，就跟生态一样，就是越多不同的种类生物在一起，这个生态会更加稳固一样。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有越多的人从不同角度去加入进来，可以从很小的点去做。对，那机会点就是现在其实可持续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初期的一个发展阶段。那大家可能在做，目前在做的比较多的点，其实在于材料的可持续。但其实除了材料的可持续以外，生产的可持续、包装的可持续，甚至运输的可持续等等等等，有非常多不同的点其实是可以去做的。对，那也希望是更小伙伴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来，或者说本身已经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有所建树的，可以把可持续纳入到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来。对。
好的，谢谢苏帕。那今天我们的对谈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感谢苏帕。
嗯，
那今天的这个对谈呢，信息量非常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从苏帕的这个热情洋溢的话语当中，也了解到了好评过去的经历，以及现在和之后可持续时尚在中国可能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那也希望就像苏帕说的，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如果加入这个行业的话，这个行业将变得越来越强大。谢谢苏帕。那我们的下一期的 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节目，大家再见，拜拜。
嗯，
谢谢。
拜拜，谢谢大家。